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这一段经文第一个问题也是要请大家把它先分成小段，因为我们分段，我们就可以比较知道作者他的思想是怎么样发展的。所以请大家试试看，15节到23节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分，就是你不用解释哈，就是说哪里到哪里可以看成是一个段落，哪里到哪里可以看成是一个段落，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看一下，这是练习哈。那15节肯定是一个就是说把它独立出来啊，因为15节是问题跟回答，这就相当于前面第6章的第1节跟第2节啊。好，但是呢16节呢其实也是应该独立出来，因为16节是讲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说你们如果献上自己做谁的奴仆顺服他，那你就会成为你所顺服的那个人的奴仆，所以他讲这个原则，他16节是把这个原则讲出来。然后17、18是把这个原则应用在基督徒身上，应用的时候呢17节是用在我们信主之前，所以他说虽然你们从前做罪的奴仆啊，那是信主之前，17a 应该这样讲。17b到18的时候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信主之后，为什么呢？因为17b他说你们现在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所以就讲到前面你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啊，从那个原则。所以17、18是把16节的原则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把基督徒信主前跟信主后，或者说做基督徒之前跟做基督徒之后形成对比啊，形成对比。那19呢是一个劝勉，所以19也是独立出来的。为什么说是劝勉呢？因为我们看他19a 我们先不看，你看后面他就说从前你把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是一个就像前面12节、13节一样，是一个劝勉，所以你们不要容罪在你们身上作王啊，不要把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要把自己的肢体献给义做献给义做器具等等哈。那这里他就是劝勉我们，不要在过去我们是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照样你现在要把肢体献给义以至于成圣啊。所以19节是一个劝勉，然后20节到23节我们就把它放成一个大段落了。为什么呢？因为20节、23节再一次回到把我们做基督徒之前跟做基督徒之后，成为基督徒之前跟成为基督徒之后做对比。因为20节说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是不被义约束，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结果呢？当日就是指那时候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有什么果子呢？因为那些事的结局是死，所以这是以前啊。但是22节现在你们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有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然后23节还是在这个20节到22节所讲的这个思想还是连贯，因为他就提出一个解释，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以前的结局是死呢？因为罪的工价是死。为什么现在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做神的奴仆，结局是永生呢？因为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是永生。好，所以23节还是连着21节到22节，不是分开的。所以啊，基本上，我们看他整个思想，啊，大概是这个样子。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问题。15节保罗提出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跟前文的关系如何？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跟6章第1节的问题来比较，虽然是类似，我们等等看看什么类似的地方，但是却是不同，那我们要看看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来看，十五节前面的问题本身有几个，就是我们先说十五节的问题有几个，两个。好，第一个问题是，哎，这却怎么样呢？第二个问题，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好，那跟第六章前面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一样是两个问题。哎，前面那个问题是独立的，所谓独立的就是说它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跟前后文的关联。这个独立的问题其实是要引出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引出第二个问题。那所以这却怎么样呢？是要引出下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要引出下面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跟前文有什么关系？就是这第二个问题跟前文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恩典之下乃在，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嗯，好，所以是针对前面第十四 B， 是不是？因为十四 B 保罗说，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那里保罗做了这样的宣告，因为前面保罗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我们就不属于那个律法的旧的世代，所以我们就不在律法的统治之下，我们不属于那个律法的世代，那是一个受捆绑的世代。刚刚玉轩跟我们复习的时候有讲到，为什么那是一个受捆绑的世代呢？因为那个世代，律法的世代，那个约是一种我们说是叫做做工的约，或者说靠行为的约，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要遵守律法的这个义务，但是因为人都是在亚当里的，就没有人可以守全律法。既然没有人可以守全律法，我们就都免不了都在律法的咒诅跟律法的定罪之下，所以这就是那个旧的世代。所以他的律法主要是以律法的世代跟恩典的世代做对比。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在那个旧的受捆绑的世代之下，我们是在恩典的世代，也就是恩典统治的世代。那这个世代是我们已经从罪的统治之下得自由，所以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好，那么保罗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说这又回到十五节这两个问题，就是回到我们所谓的激烈的争辩啊，就是有一个假想的人，他就提出问题了。他说：“你这样子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犯罪？”这个我们要了解，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了解，因为在犹太人的前提之下，摩西律法是提供一个规范，你现在说不在律法之下，那么就没有摩西律法来做一个规范，没有这个律法的规范以后，那么是不是人就可以好像说没有约束，因此呢就可以犯罪啊？或者他们甚至认为没有律法的规范对人来说甚至会培养我们的罪，好像我们今天如果你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法治，那是不是就大家没有法治的约束的话，大家就甚至会好像说让大家更加会去犯罪了，反正没有什么约束。所以这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实在把律法看的是神给他们的啊特殊的一个权利，而且他们知道律法是把神的标准神的规范赐给他们，所以这些犹太人一听见保罗这样说，他们的反应就是，那没有了律法的规范，那么这些人岂不就是可以去犯罪吗？而且呢，你可以说他们甚至会认为没有律法的时候还会加倍的培养人的罪啊，会 foster 这个 sin， 就让人的罪更加泛滥，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那这个问题跟六章第一节我们仍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们先看看这两个问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我们做一个比较，这样我们才知道现在他要讨论的是什么。表面上看起来是蛮类似的，因为前面说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犯罪， 那这里也是说，我们既然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所以看起来是类似，对不对？这类似的地方是什么？类似是不是都是讨论到犯罪跟恩典之间的关系？啊，都讨论到犯罪跟恩典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个问题本身似乎 imply 啊，似乎在暗示说，恩典是认可犯罪，是批准犯罪，甚至还鼓励犯罪。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说我们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换句话说，为了要叫恩典显多，你可以多多犯罪，好像恩典还是鼓励犯罪啊，批准犯罪。那后面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好像说现在既然我是已经在恩典之下了，在这个恩典的世代里面，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犯罪啊。所以这两个问题本身相同的地方都是讨论犯罪跟恩典的关系，而且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在认为恩典似乎是允许犯罪，而且还鼓励犯罪。可是这两个问题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前面那个问题它是讲犯罪跟恩典之间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就说第一个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嘛，这个问题本身是怎么样讲到犯罪跟恩典的关系？不是不是，这个问题本身
第一个问题有这个
犯罪的
动机和
行
为。
OK， 好，对，的确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个说留在罪中这样的一个句子哈，不过可能他主要的强调不是在强调说继续在罪中，或者说只是有犯罪的行为，主要是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可以犯罪来使得恩典怎么样更加更可以得到更多的恩典，或者这样讲，因为你可以叫恩典更显多，就是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恩典啊。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说犯罪跟恩典之间有什么，他本身怀疑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借着犯罪来叫我们得更多的恩典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相反，他是说你现在已经在恩典里了，那是不是你就可以去犯罪呢？因为既然我们在恩典之下，有神的恩典，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了，所以呢我是不是就可以犯罪呢？所以问题是不一样的。好，当然我们要了解这两个问题都是所谓反对的人提出来的问题。假设有一个人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对，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保罗怎么回答？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断乎不可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不过我们还是要了解保罗的回答是可以说是极端强烈的一个否定啊，断乎不可。换句话说，对于这样子的人提出的这种看法，保罗非常强烈的拒绝，这是错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段经文有一个要字，这个 keyword， 大家看看在这段经文里面的 keyword 是什么？整段15-23，
顺服
啊，
顺服
是应该顺服还是奴仆？
奴仆。
你顺服。罪，你就是罪的奴仆；你顺服神，就是神的奴仆，那就是义的奴仆和罪的奴仆。
对，
当然是顺服。
No， 但是他主要的是用奴，他虽然是有顺服哈，可是你数数看，顺服这个次数不如奴仆出现的多。
但是你如果从心里面你已经顺服的地位已经错了的话，你就是错了嘛。
那是道理，那是没错。但是他整段他是在讲到做奴仆，你做谁的奴仆？主要是这样，嘿，不是顺服，对，一说是没对，你顺服谁做谁的奴仆是对的哈。可是问题他整段都是在讲做奴仆啊，那当然讲做奴仆的时候，他强调要顺服，所以其实乙讲的没错，他是强调顺服。不过我们只是说，你现在找 keyword 的时候，整段是在讲论关于做奴仆的事。啊，整段在讲论关于做奴仆的事。好，那其实奴仆这个字其实就是奴隶，原来就是 slave， 所以这段经文保罗是使用奴隶这个比喻来说明基督徒的经验， 啊，它是用一个我们叫做 image 哈，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当时他们很熟悉的一个奴隶的比喻，它是用奴隶的比喻来说明基督徒的经验。那十九 A 提出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的原因，十九 A，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所以这里所谓的因你们肉体软弱就照人的常话，所以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奴隶的比喻来给他们讲解基督徒的经验呢？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是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啊，那我们要看看这个因你们肉体的软弱是什么意思。软弱跟肉体这两个字我们一看的时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绝对是负面的，因为常常在保罗书信里面出现这些字的时候都是代表负面的含义啊。但是我们也要了解软弱跟肉体，他说因你们肉体的软弱，保罗可能不是在这里强调他们都是好像常常软弱常常犯罪，不是，他显然绝对不会只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肉体跟软弱这两个字本身是描述人类在神跟神的灵之外人类的情况是如何啊。所以肉体跟软弱这两个字哈，本身是描述我们人如果就是不是跟神有关，不跟神的灵有关，我们在神跟神的灵之外人是如何，人就是肉体而且是软弱的啊。那所以这个观念本身不一定要是负面的，那就好像我们上次讲到欲望，我们人有天然的本能食欲，你不要把我们不会把食欲一下子就认为是不好的欲望啊。可是食欲可不可以被误用？可以，食欲可以被误用，那时候就变成是负面的啊。所以在这里肉体跟软弱呢可以不是负面的意思，但是我们要加上一点啊，当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虽然可以不是负面是中性的，然而许多时候这个字的确也是含有负面的意味在里面啊。所以现在这里保罗说因你们的肉体的软弱，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同时包含了中性跟负面的意义在里面。一方面就是说确实你这个字本身不一定要指负面的意思，但是这个字这两个字也绝对不会只有中性，通常也会含有负面的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就是生来我们就在亚当里面，所以啊，虽然有一个天然的能力在里面，天然的身体啊，天然身体，而且天然的身体本来是尘土做的，所以是软弱的。为什么这个软弱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尘土做的啊。但是也的确我们在亚当里，所以我们的肉体跟软弱是会含有那个负面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在这里保罗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我们就是说把它看成是同时具有中性的意思跟负面的意思都有包括在里面。因此这里保罗的要点是说人类的天性就产生在理解力上的软弱，人类的天性啊，这个天性包括神造我们的时候以及我们犯罪以后啊，人类的天性就产生我们在理解力上的软弱。所以这个软弱包括譬如说我们的理解力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以尘土造哈，我们理解力是有限。还有呢，我们是迟钝的，我们在明白属灵的事情上常常是非常迟钝的啊。那所以人类的天性就产生在理解力上面的软弱，包括我们的理解很迟钝很有限等等。因此保罗说我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是说由于人类的天性带来在理解性上的软弱啊，理解力上的软弱，所以呢在今生在现今唯有借着使用比喻来说明才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种理解性的理解力的软弱啊。所以保罗说我就用人的常话来对你们说，就是说 我们天性带来的这种理解的理解力的软弱呢，在现今我们今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只能够用类比或者用比喻来为我们讲解跟说明一些属灵的事情，才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种软弱啊。然而他说人类的常话就表示这样的比喻本身是不完全的，是不完全的啊。那我们把它用在奴隶这个保罗现在用的这个比喻，我们来说明一下哈。所以呢，当保罗用奴隶这个比喻来给我们说明基督徒的经验的时候，他晓得这样的比喻并不是能够完全准确或者适当的描述基督徒的生活。他很了解这个比喻本身不是一个完全的比喻啊，不是可以很准确而且很完全的描述整个基督徒生活的全部。而且呢，这样的比喻如果世俗的人用他们的观念来了解的时候，他们可以把基督徒的经验解释为世俗的奴隶的观念。譬如说奴隶是受捆绑的啊，奴隶呢是会惧怕主人，对主人有惧怕，奴隶是堕落的啊，等等。就是说保罗也了解他用这样比喻本身不是一个完全的，而且会被别人误解。就是说如果是非基督徒的话，他可以用世俗的奴隶的观念来解释哈。但是保罗他说他还是必须用这样的比喻，用这样的类比来说明，来帮助他们明白啊。不过当他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除去那些世俗化对奴隶的这种观念啊，他并不是用世俗人对奴隶的观念，他主要的着重点是在用这个奴隶的比喻的某一方面。用哪一方面呢？就是奴隶是属于一个主人的，而主人要求奴隶绝对以及不容怀疑的顺服。所以他是用这个比喻的只是用这一点而已，懂吗？啊，不是把奴隶这个比喻的每一方面都拿来跟基督徒生活经验做比较来说明，不是的。他只用其中一个重点，那就是奴隶呢都属于一个主人，而他对主人呢，主人要求绝对的顺服，所以他必须单单向他的主人完全的效忠。那这里我就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在圣经里面就是常常圣经的作者都是要用这种比喻来帮助我们了解属灵的事。譬如说我们称神为天父，这就是一个比喻了，一个 image， 父亲的这个 image 啊。那天父的比喻本身是取哪个点呢？取神对我们的爱，所以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这是父亲对儿女啊这个爱。还有取父亲对儿女的保护跟供应，这是天父这个比喻。但是圣经又有些地方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朋友，约翰福音十五章。那如果这个朋友这个比喻是真正全部拿来用的话，那你可以说我们可以跟神做 buddy buddy， 可是不是的。朋友这个比喻它只是用其中的一部分，乃是说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称你们朋友。为什么？因为我把很多的事告诉你啊，朋友，我因为把你当朋友，我才会把啊很多事情跟你分享。如果是奴仆，主人不会把他要做什么事告诉他的奴仆。所以这主要是取这一点，而不是说我们可以跟神 body body 啊。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对神的态度就觉得我可以把神当成 body body， 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对神存着敬畏的心，因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我们是不同于他的，不可以有这种的。好像说他是我的 body 哈，但是确实他可以跟我分享关于他的事，我可以跟他分享我的事，他是取这个角度。那譬如说圣经用心腹来描写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心腹跟基督跟教会关系主要是强调那个忠诚，那个婚姻的忠诚啊。当然也你如果从以弗所书来看，他有讲说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奥秘，也是一种奥秘啊，当然也是取。所以所有的圣经里面的比喻跟类比呢， 他都不是用这整个比喻的每一方面，他都是取其中一个重点来帮助我们明白属灵的真理。这是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啊，所以当作者用的时候，他很清楚。嘿，没有没有，我们读的时候不要把太多意思读进去。他的意思其实是你刚刚强调，他用奴仆的比喻要来强调对基督的顺服，所以我们等等会看到，嘿，他主要用奴仆的比喻是要强调奴仆对主人的顺服。好，那他要说明这种顺服，所以他用奴仆这样的一个他们都了解的一种观念来说明。好，好，那这是我们刚刚解释这一段的整个主要的一个就是说他是用奴仆的比喻来给我们说明基督徒生活的经验。这个不是比喻，这不是比喻，对对，这句话根本没有比喻嘛。那现在我们是说奴仆，这是个比喻。我们刚刚是说那个这整段一个 keyword，
这个、okay、这个
一般的经文都是字面的啊。那有用比喻的时候，你就要分辨是在用比喻啊；没有用比喻的时候，就是字面，那是没有问题的。生活经验里面，对对对，哦，他不是在解释真理的部分，对，
他是在解释罪的部分，
对对，是解释我们的生活经验啊，不是在解释真理的部分。真理的部分没得解释，就是这样，就是教导嘛，好，所以就是刚刚说的，就是这样了。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与他同死同埋，然后就是这没有不需要解释的，这就是真理啊。只是现在是讲在我们生活经验里面啊的这个真理，在我生活经验里面怎么去实践的时候啊，用奴仆的比喻来说明啊。好，所以十六节他提出什么原则啊？现在就请你们很简单把十六节讲的那个原则说出来，就讲那个原则哈，那我们才来慢慢看解释。十六节最简单，他讲一个什么原则？顺从。好，好呀，他的重点就是说，当你顺从谁是倒过来，当你顺从谁，你就是变成你所顺从之人的奴仆啊。他这是他的重点哈。我们一点点来看，我们先看，岂不晓得？你们岂不晓得？所以表示这个原则是保罗的读者也知道的啊。事实上这个不需要在他们信主之后才知道，他们信主之前就可以知道，因为是在讲做奴隶啊，做奴隶这是他们生活的经验。所以他说你们岂不知，所以他们的读者也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接下来他就讲，好，那你们所知道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我把它直接翻译一下，我觉得这样比较更清楚一点。我们中文翻的没有错哈。他说你们献上自己做某人的奴隶而顺从他，你就是你所顺服之人的奴隶啊。你献上自己做某某人的奴隶而顺从他，那么你就是你所顺从之人的奴隶。他主要是这样子说哈，你献上你自己做某人的奴仆而顺从他。所以他这里本身是说 You present yourself as a slave to obedience， 所以他说你把你自己献给谁做奴隶而顺从他，那么你就是你所顺服之人的奴隶，你就是你所顺服之人的奴隶。所以他在原文这个顺服是出现两次啊。所以好，那我们先看献上自己做奴隶，这是有一点奇怪的观念。为什么呢？通常古代奴隶是怎么样得来的呢？一个就是战争的俘虏，战争的俘虏就会成为奴隶。第二个就是你在奴隶市场上买卖啊，这个，所以一般来说奴隶是不是自愿的，没有人要自愿变成别人的奴隶啊。所以除了战争的俘虏或者奴隶市场上的买卖，所以可以得到，这就是可以啊，这个奴隶是这样子得来的，而且这些人并不是出于自愿。但是这里却说你自己献上自己给谁做奴隶，这是出于一种自愿的奴隶制度。那在古代有没有呢？有，古代的世界也确实有这种自愿做奴隶的一种事实。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有人要自愿做奴隶呢？就是一些极度贫穷的人， 有一些非常极度贫穷的人，他会主动把自己卖给别人做奴隶，这样子可以得到喂养，得到居住的所在，甚至可以解除他财务上的这种危机，啊，财务上的危机。所以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九节，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九节，你如果读的话，那里有说，他说你的希伯来的弟兄如果因为穷乏把自己卖给你做奴隶，啊，所以确实，啊，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九节，所以确实有这种情况，他们会主动的把自己卖给别人做奴隶。因此保罗在这里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你献上你自己做奴隶。第二，我们就看这个献上这个动词是一个现在式，所以就表示是继续不断的献上自己做某人的奴仆，啊，而继续不断的顺服那个人，因为他这是一个现在式，啊，继续不断的献上自己做某个人的奴隶，而继续不断的顺服那个人。保罗说这样的话就导致你自己会成为那个人的奴隶。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哈，他本来不是奴隶的身份，不像战俘或者奴隶市场买来的人，那你买来他就是奴隶，你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身份哈。但是这里是说，你如果继续不断的把你自己献给某一个人而顺服他，那么你至终你就会变成你所顺服的这个人的奴隶，他是这样的意思，因为这个人是自己献上的哈。所以把这样的一个原则应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借着与基督的联合，确实已经从罪的统治之下得了释放，这是一个真理啊！我们借着与基督联合，已经从罪的统治之下得释放。然而，我们必须要认识，如果我在我的生活里面，我还继续不断的降服在试探的声音之下，去顺服那个试探，那么我就会再次很有效、很实际的又做罪的奴仆，懂不懂啊？所以。以真理来讲，我与基督联合，我就已经不做罪的奴仆了。所以第六节不是说我们的罪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叫罪身灭绝，所以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以实际上真理来说，或者说你以你的身份地位来说。但是保罗这里的意思是说，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我实际的生活里面，假设我不断地把我自己降服在试探之下，啊，就是好像把你自己去交给他做奴仆，去顺服他的声音，顺从他，等于说受试探的时候我就降服在试探之下的话，那么就会至终使我怎么样，就真正又再次成为罪的奴仆，啊，就至终会变成我又再次很有效的、很实际的，我又再次成为罪的奴仆。所以呢，保罗要说明一件事，虽然在实质上基督徒已经换了一个主人，啊，以真理来说，我们是已经换了一个主人，我们已经罪不是已经不是我们的主人了，这是前面十四节已经一再强调的。可是这种做奴仆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法庭的地位而已，就是说我换了主人，这不只是法庭上宣告说我已经换了一个主人，这实际上是在生活的，这是一个生活的经验，也就是说这也必须是一个生活的经验。我不仅仅不再是罪的奴仆，这是我地位上不再是罪的奴仆，我的生活也必须活出来不是罪的奴仆，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所以他说，你们如果在生活上还是不断降服在试探之下的时候，至终你又会变成是罪的奴仆，你就会成为你所顺服之人的奴仆，这是他那个原则，懂不懂？好，所以保罗接下来再把这个原则再做进一步的说明，还是在说明这个原则。他说，你如果把你自己 服在谁之下，做他的奴仆，顺从他，那么最终你就会做你所顺服之人的奴仆。那么只有两种选择，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服的奴仆，这个顺命啊，英文就是 obedience， 或做顺服的奴仆以致成义。所以保罗是进一步说明，我们把自己降服在谁之下，做他奴仆的话，只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你做罪的奴仆，一个选择是你做顺服的奴仆，而且这两种选择都有严重的后果，一个是以至于死，一个是以至于成义。所以他进一步说明，这种对于每一个自愿做奴仆的人，注意啊，这里都是在讲自愿做奴仆，对于每个自愿做奴仆的人，你只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做罪的奴仆，或者你选择做顺服的奴仆，而且你这两个选择会带来也都有严重的后果啊，都有严重的后果。好，那当保罗这样说明的时候，我们可以引申保罗，就是说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保罗的意思。换句话说，保罗说在这两种选择里面，你不可能保持中立，你如果是罪的奴仆，你就不会是顺服的奴仆，如果你是顺服的奴仆，你就不会是罪的奴仆。所以他说，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服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所以你不但只有两种选择，而且是不能保持中立。Either or， 你不能说我也不要做罪的奴仆，我也不要做义的顺服的奴仆。没有，你不做罪的奴仆，你就是顺服的奴仆。对，做对做罪的奴仆就是顺服罪，换主人就是想换主人，哎，换主人。
你当着顺服，
对，不是
用说是顺服哪一个？
不是不是，所以你刚刚没听懂我的意思。那是真理，不错。我现在保罗是在讲你实际生活，你生活里面你不断。你还是要做选择，你碰你因为试探还存在，罪还存在 ，OK， 所以你自己把你自己顺服试探、顺服罪化，你不断这样做的话，最终你又会变成罪人，他是这个意思。虽然道理上你不是，所以这里还是跟着这个原则，所以是献上自己做奴仆，所以不对神来讲是悖逆，可是奴仆这个观念你是顺服罪，他现在是用奴仆这个话来讲。你是顺服罪，对神来讲是悖逆神 ，OK？ 可是你现在回到这个 image 本身，奴隶的这个观念是奴隶对于主人只能听从，对你不要混在一起。赎回来那是真理。我们现在是在保罗是在说你生活的经验，你生活的经验里，你是一个不做罪的奴仆的人是对的，这是真理。可是，在你生活经验，你还是有可能变成罪的奴仆，因为每当你碰见试探。因为罪还在这个世界上，试探还在这个世界上，每当你碰到试探跟罪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还是顺服他。那如果你常常选择顺服他，这样说好了，假设一个人常常碰到试探，每次试探都失败，意思就是说你都每一次都服在他的之下，那最终你又会变成罪人。他是在讲实际的生活啊，不是在讲那个真理，那个真理本身是已经成立的，
可能他是
不，你先不要混在一起。那个，
他这边讲说或做顺服的奴仆，而他不讲说顺服神的奴仆。
不，
因为那是理当的顺服。
不，你要读。
我是在解释，替师母解释下面那个。
我也没听。
不是，你读英文哈，他是说你前面这个原则，你们自己献上谁做自己的奴仆，就是自愿做谁的奴仆，你顺服他的话。你至终你就成为他的奴仆，你读英文。那因此他要解释这个原则的时候，对，所以我刚刚只是解释，你如果读英文会比较清楚，它是一句话下来的，是不分开的。因此他说，你可以选择做罪的奴仆或者做义的奴仆，但是他说出只有两种选择，而且这两种选择你不是这个，你就是那个，你没有中立啊。但是不仅是没有中立，他还进一步说。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就说明一个人绝对不会不在一个主人之下。换句话说，我们就是一种奴，就是我们的人，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一个 我刚才已经说这个奴隶的制度是一个不完全的比喻，但是他要帮助我明白，所以人就是不可能不活在一个主人之下。那换句话说，我们的选择不是说我可不可以要做一个自由人，不要有主人来管我，不是这个选择，乃是我必须有主人。因此我的选择是，我要选择我的主人是罪呢，或者我要选择我的主人是顺子。所以他，我们已经说这是一个比喻，不是一个完全比喻，但他要强调说我们人是没有自由的，你可以这样说，我们没有自由的。我的自由只是可以自由选择我让罪做主人或者让神做主人。那如果我让罪做主人会有严重的一个结果，如果我让顺服做主人会有另外一个严重的结果，当然严重或者说严肃的结果。因此在这里保罗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已经在基督里面与他联合，已经不在罪的统治之下，罪已经不是我们的主，不过我们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还是要选择，我要服侍罪呢，我还是要服侍神。我只有这两个选择，我不能够中立。不但如此，我不是可以选择谁都不服侍的。当我选择谁都不服侍，我服侍我自己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服侍罪。就是你没有 alternative， 你一个就是你选择服侍神，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可能性。不管你服侍自己也好，服侍世界也好，服侍他人也好，你服侍谁都可以，你不是服侍神就是服侍罪，只有这两个选择。那你就是会活在一个主人的统治之下。那因此保罗说，你不要不断地把自己怎么样降服在罪的下面，以至于至终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又活出是罪的仆人，你的生活又是活在一个做罪的奴仆的生活里面。这是他这里主要强调的。那么只是很有趣的是，在这个对比里面，他是用罪跟顺服形成对比的主人，他不是用罪和神来形成对比的主人，他也不是用罪跟义来形成对比的主人。他不是说一个主人是罪，一个主人是神，他也不是说一个主人是罪，一个主人是义，他是说一个主人是罪，一个主人是顺服，他把顺服当成是一个主人。那么为什么保罗把顺服当成是一个主人来拟人化呢？他要强调顺服在基督徒生活里面的重要性。所以其实仪刚刚说顺服是 keyword， 我想应该我们应该修正一下，也是对的啊，也是对的。他要强调顺服在基督徒生活里面的重要性，以至于我们要了解基督徒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基督徒可以有自由去顺服神，或者换句话是顺服神的自由。我们可以很乐意的、很喜乐的、很自然的去顺服神。我们从罪的统治之下被释放出来，不是让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这种自由不是说从此以后我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的自由是我不再让罪来统治我，所以我可以很自由的去做神的奴仆，我可以很自由的、很喜乐的、很自然的，我怎么样，我去服侍神啊。所以这种自由是有自由去服侍神，可以有自由去服侍神。如果我们选择罪服侍罪，带来的严重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以至于死。以至于死，死在这个地方当然一方面是包括身体的死，也包括属灵的死。我们说你如果没有认识神，在属灵上你是死的啊，所以这个死确实可以包括身体的死，也可以包括属灵的死。就是说现在我们现在有些人他们虽然身体没有死，可是属灵上是死的。但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最主要这个以至于死呢，是指永恒的死，永恒的死，也就是圣经上所谓启示录讲的第二次的死。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服侍罪的话，会带来那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会 会带来永恒的死。那永恒的死就是指的最后的，而且是实际上的离开神的面，与神隔离啊，就是啊，或者说不仅是心灵上的属灵的死，是我们心灵上的与神隔离。这永恒的死是最后的，而且就是说这个已经定了结局了，是不能改变的，最后的，而且是外在的，或者说实际上的，就离开神的面，永远与神隔离，这是永恒的死。如果我们选择服侍顺服的话，带来的后果呢是义，以致成义。有人解这个成义呢，解成因信称义。但是如果我们从第六章的上下文来看，像第十三节，我们要把肢体啊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还有接下来第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二节的劝勉啊，这个义可能最好的解释还是我们前面说是指讨神喜悦的行为啊，或者说是讨神喜悦的生活。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选择服侍顺服的话，带来的结果呢，是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行为，或者说讨神喜悦的生活。那这是保罗他首先讲一个原则，然后他把这个原则呢进一步十七十八节就应用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来说明看一看他是怎么应用法。我们说明一下十七十八节怎么样应用十六节的原则。第十六节啊，十六节的原则我们刚刚已经重复了，是强调降服就导致做奴仆，你去顺服谁就会做他的奴仆啊，顺服或者降服就导致做奴仆。把它应用在基督徒身上，就是指基督徒已经做了一个改变他要顺服谁的这个选择，他做了一个决定要跟随新的主人。以前他是把自己献给罪，现在他做了一个新的决定，他要跟随一个新的主人，就是这个顺服。所以现在你们从心里顺服啊，所以就表明我们换了一个主人了，我们换了一个主人。那还是前面这种自动做仆人的这个比喻啊。那什么时候换呢？是我们悔改相信的时候。当我们悔改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改变我们的降服，我就改变我要降服在谁之下，做他的奴仆，以至于我们就换了一个主人。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他这样子进一步的应用。首先他说感谢神，保罗发出这个颂赞就表明这些信徒在属灵上已经转移他们效忠的对象，因为感谢神啊，表示他们已经转移他们效忠的对象，已经不是在效忠罪了。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首先他提到过去你们是把自己献给罪做奴仆，我们不信主以前，我们是不断的降服于罪，以至于我们是罪的奴仆。然而他说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这句话我要把它直接翻译一下哈，因为原文直译的话后面一部分跟我们现在中文这里翻译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哈。这句话我们重新翻译一下，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那道理的模范。他直接是说现今你们却从心里顺服了那道理的模范，你们乃是被交给那道理的模范，你们乃是被交给那道理的模范。我们中文圣经是说所传给你们，变成说这个道理的模范是交给我们，但是原文是反过来，是我们被交给这个道理的模范。所以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那道理的模范，你们乃是被交给那道理的模范。那我们要再进一步来看怎么解释。我们先看从心里顺服啊，这个从心里顺服是指向什么时候？是指向哪一个时间？
这从心理顺服指向哪一个？哎，悔改相信的时候啊，悔改相信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从心理顺服，既然是指向悔改相信的时候，就包括信心，包括信心，但是不是单单限于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用从心理顺服这个表达法，就表明他的看法是，在基督里面的信心跟委身于基督顺服他以他做主是不可分啊。很显然，你们如今从心理顺服是指向我们悔改相信那个时间，那悔改相信的时间当然是包括信心，对不对？你要相信他，包括信心。但是保罗这样子表达法就表明，不单单限于只有信心，不但要有信心，而且我们要把自己委身给基督，让基督做主，这个跟相信是不能分的，是不能分的，而且是互为解释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有信心的人，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你也把你自己完全委身给基督，让他做你的主啊。那当一个人把自己完全给基督，让他做他的主，也就表明这个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这是彼此互为解释，这两个是不可分的。所以保罗用从心理顺服来讲到我们悔改相信。所以呢，对于这个罗马书的读者，也就是这些罗马的基督徒，当他们最初委身于基督，以基督做主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委身事实上是包括他们对基督的信心跟他们对基督的顺服，所以是同时包括信心跟顺服啊。那保罗这样子用从心理顺服来表达，跟前面以顺服做主人的目的是一样的，强调顺服基督做生命的主，要强调这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要顺服基督，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部分。他特别 highlight， 要特别强调我们对基督的顺服，所以他用从心理顺服，你们现今却从心理顺服，很清楚是讲一个转变，一个转捩点。那这个转捩点就是我们啊悔改相信耶稣的时候。但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法，就是要着重在强调信心跟顺服是不可分的，而且呢特别凸显顺服，对基督的顺服这一部分。好，那顺服的对象是什么呢？这里也是很特别，顺服的对象不是顺服神，不是顺服基督，顺服的对象是顺服那道理的模范，或者说那道理的教训，英文是 pattern of teaching， 或者说 form of teaching， 啊，就是那道理或者说那教训的模范，那道理或者是教训的模范。那这个所谓的教训，所谓的道理的规范或者说模范，是指什么呢？是指早期基督徒的教训，或者说使徒的教训。也就是说，我们知道那时候圣经还没有写成，那时候圣经没有写成呢，主要的都是要根据使徒的教训，或者是使徒是根据基督来的哈。不过我们是说那个 first century 那个 Christian 的 teaching， 那时候的 Christian teaching， OK， 那时候基督已经升天了，复活了，啊，所以他们的教训当然是根据基督而来的，就是基督的教训。不过在这里所谓道理的模范，乃是就是指使徒，因为初期教会就是使徒他们来教导啊，所以使徒的教训的规范，或者是说初期教会，或者说那个早期基督徒的教训啊 ，Christian teaching 啊，基督徒的教训的规范。好，那因此保罗这样表达，就显明一件事：我们悔改相信啊。我再说明一下，那这个规范、这个教训、使徒的教训的规范，包括的内容当然是基本的福音教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基要真理啊。当然是包括基本的福音教义，也包括基本的个人伦理。所以保罗讲教义之后，一定会教怎么在生活里面应用，一定加上劝勉啊。所以包括基本的福音教义跟基本的个人伦理。所以保罗说，你们顺服的对象是 使徒教训的规范或者基督徒教训的规范，就显明保罗看我们的悔改相信不仅仅是要信靠基督，而且是要接受真理啊。所以他说你们从心里顺服这些教训，他不是说你从心里顺服基督，说明显然我们悔改相信当然是信基督，当然是相信基督也是顺服基督，但是他这样的表达法就强调我们的悔改相信不仅仅是信靠基督，我们是信靠顺，我们也要顺服基督的教导，或者说顺服真理，或者说就是顺服使徒的教训啊，顺服这个基督徒的教训。所以我们必须接受真理，承认真理，这是我们悔改相信的时候啊，我们信靠相信基督，这是也是不可分的。然而保罗接下来说，你们乃是被交给那道理的模范，我们中文是说所传给你们的道理，表明道理是交给我们，所以传给我们啊。但是原文是反过来，是说我们被交给这个道理。那这种表达法也是很特别，保罗为什么要说我们被交给这些道理的模范呢？保罗他是有意或者说刻意要这样说，他刻意这样说的目的是要表明我们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意义是我们被放在基督的教训或者使徒的教训的权威之下，所以我们被交给这些教训啊。我们做基督徒是我们被放在这些教训的权威之下，因此我们乃是被交给这些道理的模范。所以保罗也是相当强调这个真理，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对真理的强调，我们是在这个真理的权威之下。不但我们信的时候，我们是要我们信顺服的对象是这些真理，而且我们被交在这些真理的权威之下。好，然后他说出我们现在的改变，接下来他继续在十八节继续讨论我们的改变啊。那在原文十八节一开始，它是一个片语，那个你们是放在下面。他说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你们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既从罪得释放是来描述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进一步描述我们从心里顺服了这个道理的模范，我们就从罪里得了释放。那这是第一次保罗用得释放来讲，来描述我们跟对于罪的一个新的身份。前面都是罪不能做你的王啊，他没有用这个得释放或者说这个 freedom 用这个自由这个观念啊，没有用这个自由观念。这是第一次保罗用自由这样的一个用词来描述我们跟罪之间我们新的身份。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保罗对自由的观念不是一种为随心所欲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指的我们从那个奴役我们的权势之下得释放的自由啊，那个权势是奴役我们的，我们从那个奴役我们的权势之下被拯救出来得自由。那这种奴役我们的权势是拦阻我们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这种奴役我们的权势是拦阻我们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现在我们已经从这种权势之下被拯救出来，我们有了一个自由。那这个自由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我从今以后可以不再受这个奴役我的权势所统治，我就可以有自由去顺服神啊。所以这是有自由可以顺服神，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还是用这种啊奴役奴隶，所以为什么保罗要用奴隶的观念来说明，说出我们的自由是换了一个主人而已啊，我们的自由是换了一个主人而已，仍然是要顺从主人的，仍然是一个奴隶的一种 制度的观念哈、啊，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主人。所以我的自由是让我可以自由的去顺服神。那当我能够这样自由的顺服神的时候，我就会活出一个神要我所活的生活样式，或者说我这个人就可以成为神要我成为的一个样式。那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36节，我们看一下哈，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36节，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给门徒解释我们怎么样可以得自由，他说是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但是我怎么样能够晓得真理呢？那个大前提是我们要遵守他的道，换句话说就是我要顺服啊。那你说我要顺服，这里的顺服就是指的我们要自己献上啊，这一种自愿做奴仆的这种顺服，我要自己献上自己去顺服真理，去遵守神的教，耶稣的教训。耶稣说我们就真是他的门徒，如果我们这样子顺服，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如果我们晓得真理，真理就叫我们得自由，意思说真理就叫我们更加自由的可以去顺服神。所以你会发现这好像是一个 close 的 circle， 你顺服你就知道真理，真理就会叫你得自由可以去顺服神啊，好像是一个循环。其实呢不是一个 close circle， 不是一个封闭的圆，不是一个封闭的圆，是一个螺旋。螺旋是渐进的，就是说当你顺服，顺服可以带来对真理的明白，对真理的明白可以使你得自由，使你可以更加有自由去顺服神。那你更加有自由去顺服神，你就更明白真理，更明白真理你就更有自由去顺服神。所以是一个螺旋，意思是会渐进的，就会这样一直越来越顺服神，越来越明白真理，越来越顺服神，越来越明白真理，是个螺旋啊。虽然好像是一个循环，但是不是一个封闭的圆的那种循环，是一个螺旋式的循环。所以呢会进步的，是渐进的，会慢慢的进步。那这是在这里保罗讲到我们就是说从罪里面得释放啊。那接下来所以我们就做义的奴仆，他说你们就做了义的奴仆。那因此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从罪的权势下得自由，在这里保罗说我们从罪的权势下得自由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我们成为另外一个权势的奴仆，另外一股权势，这股权势是义，我们就成为义的奴仆。罪是一股权势，那在这里他说我们做义的奴仆，那么义也是一个权势，因为他把它拟人化 personify 啊，他好像是一个主人，所以我就要服从他。所以就讲出我们从罪之下得释放，不再做罪的奴仆，得自由，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我是变成一个新的权势的奴仆，那就是做义的奴仆。那在这里哈，他是用被动式，不是用我们把自己献给义做奴仆，他是你们被义所奴役，原文是 you have been enslaved， enslaved to righteousness， 我们是被义来奴役我们，就是说他来使用我们，这样的意思啊。好，那当保罗用这个被动式说义他来使用我们做他的奴仆，那么这个义就是表示他在我们身上有权柄，因为他是主人了，他是主人的话他在我身上就有权柄，我就必须听从他。所以这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基督徒蒙召去行讨神喜悦的事的时候，仍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啊，仍然不是靠近，是义在我身上是一股权势，他可以来用我，我就会顺服他而活出义的生活，我是他的奴仆，所以我等于说他在我身上是有一股权势。那当然我们知道他怎么会成为我的主人呢？都是借着耶稣为我所完成的啊，借着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么当我从心里顺服那个道理的模范的时候，义就做了我的主人了，义就做了我的主人，那么他在我身上就有一股权势，我就变成是要听从他了，我就必须听从他，我必须听从义，他绝对是叫我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就可以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这是保罗他在这里特别用一个被动式，还是要很小心的让我们明白，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靠自己去行善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去行善。虽然我们蒙召去行义，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在神的能力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去行义。好，所以十九节保罗19b保罗就提出一个劝勉，那我们要把这个劝勉也跟十三节的劝勉做一个比较看看啊。我们先看这个劝勉本身，在十九节 B 他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他说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个劝勉跟十三节的劝勉我们做个比较，我们看看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们先说相同的，这两个劝勉相同的地方是什么？所以十三节跟十九节两个地方的劝勉相同的地方是都使用同样的动词，都用献给什么做奴仆啊，都用同样的动词献给某某做奴仆，而且都用肢体来强调我们人所有的资源跟能力，我一切所有的资源跟能力，所以它两边都是用肢体。但是不同的是，六章十三节是两个直接的命令，他说不要将你们肢体献给罪，但是第二个命令倒要将自己献给神，所以是两个直接的命令。十九节呢，虽然也是一个命令后面，但是它是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跟成为基督徒之后来做比较，虽然也是命令哈，或者说这个劝勉，但是是以成为基督徒之前，他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他说你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所以他把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跟之后做比较。所以第十九节的劝勉保罗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应当以我成为基督徒之前那样完全专一的献身自己去服侍各种偶像，那一种献身，那种专一的献身，现在用在服侍义啊。换句话说，我们要把我没有做基督徒以前我服侍各种的偶像那一种专一的献身，我要把那样子的一种专一的献身，过去我那样子的专一的献身是献身在服侍各种的偶像，现在我要把这样专一的献身献身来服侍义。那当然这里说是献给不洁不法，那为什么我说献身来服侍各种偶像呢？我们都知道除神以外你服侍任何人就是在服侍偶像啊，因为只有神是我们唯一可以服侍的对象，那所以我们会服侍我们自己，服侍金钱，服侍我们的情欲，服侍权势，服侍快乐，我们会服侍很多的东西。那在这里他用不洁不法，换句话说他论到这些东西本身都是不洁不法的，他说过去你怎么样专一的献身去服侍这些东西， 现在你要把过去那种专一的献身用来服侍义，用来服侍义啊！你要把以前你服侍这些目标的热忱，现在用来服侍义。以前你多么热忱的去服侍这些东西，现在你要以同样的热忱来服侍义啊！所以他就是强调过去我们怎么样专一的在那里去追求那些短暂的东西，那我们现在要把我们以前追求的热忱、追求的那种专一、那种的献身转过来，把它用来服侍义。那保罗说我们服侍不洁不法带来什么结果呢？以至于不法，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服侍不洁不法会导致我们更加的不法，以至于不法啊，就是导致我们更加的不法。好像我们说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在我们说的第一章，当然我们知道那在那里本于信以至于信最主要的是强调说是基于信心，是基于信心。那不过在这里他说你把你的肢体献给不洁不法的时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会不法，换句话说你是会更加的不法。相反的，如果你把你的肢体去服侍义的话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会成圣。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成圣的意义，这个成圣可以有两种意思哈。一种，这个成圣是指那个最后的产物，指我活在服侍义的生活里面最后的那个产物，也就是说最后我是一个完全不犯罪的人，那个最后我在一个圣洁的状态之下啊，圣洁的状态，完全不犯罪的状态之下，这是一种意思。所以啊，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把我的身体献给义，我就可以达到完全不犯罪。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以后会讲啊，我们今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成圣，保罗用这个词，在保罗书信里面大部分成圣这个字是具有一个活动的含义，就是一个 active， 一个动态的，是指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所以如果我把我的身体把我的肢体用来服侍义的话，我就会进入一个成圣的过程，我就会就会活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把自己献给义，做奴仆来服侍义，在神面前做讨神喜悦的事，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就会活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越来越，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跟这个世界断绝，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改变为像基督的样式，我们就会进入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活在一个越来越以神为中心，越来越跟世界断绝，越来越被改变成为像基督的样式，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这是保罗说我们如果把自己献给义来服侍义会带出这样的结果，我们就会活在这样一个成圣的过程里面。好，那这是保罗在十九节他给我们这个劝勉。那下礼拜我们会再继续看二十节啊，保罗又回到前面十七十八节来把我们过去跟现在，在成为基督徒之前跟成为基督之后再做一个对比。好，有没有问题？关于今天这一段没有问题，我们就有个应用问题哈，请你分享过去曾如何努力追求短暂的东西，现在你是如何呢？我想我们信主以前，我们的确我们是全力以赴在追求一些短暂的，没有价值，没有永恒价值的。只是现在呢，现在我是不是三分之一在追求神，三分之二还在追求这个世界，还是我二分之一追求神，二分之一追求世界，或者我好一点，我是三分之一追求世界，三分之二追求神，还是我是百分之百？因为保罗这里是要我们说，你以前怎么样全力以赴的，怎么样专一的献身去追求做罪的奴仆，现在你要用同样的热忱来 把自己献给义，做义的奴仆来服侍义啊。那不过我想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是如何。那一方面我们可以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分享以前你是如何，曾经你过去是怎么样热心去追求那些短暂的东西啊。然后也可以分享那现在呢，现在你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自己。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的来读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知道我们上次曾经说过，虽然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已经是向罪死了向神活着的人，然而我们很清楚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要去经历这样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主，你今天再一次让我们很清楚看见，我们必须要选择我们要服侍罪呢，或者是服侍神。我们必须要选择我们这一生要怎么样来度过。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我们选择服侍罪，那个结局是引致死亡；如果我们服侍神，那个结局是引致成圣。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求你来帮助我们，真的是把这些话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背这些话，这些话就在我们心里面想起来，就来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没有你的恩典，我们什么也不能够做，所以我们学习了真理，要去遵循真理，还是需要你的恩典。求主你真是向我们施恩，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要我们的脑袋越长越大，我们要我们真的是活出这个生命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要我们真是活出你的真理，我们真是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这样我们就知道将来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主，求你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真诚渴慕你的心，真诚渴慕真理的心，真诚渴慕讨你喜悦的心。主，求你施恩，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主，你帮助我们真是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是很容易骄傲，我们很容易以自己来取代你。我们求你不断地来光照我们，求主的圣灵不断用圣经上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